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日表示，两院领导人星期日已经就2024财年的 1.59 万亿美元联邦支出上限达成共识，包括866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和7040万亿美元的非国防开支。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致议员的一封信里面宣布了与参议院和白宫达成的开支协议。约翰逊在信里面说，2024财年的支出上限为 1.59 万亿美元，这个是财政责任法案的法定水平，包括866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和7040亿美元的非国防开支。国防部上个月已经由拜登总统签署国防支出法案，令它成为法律。拜登总统星期日说，该协议令美国向着防止不必要的政府关闭并保护重要的国家优先事项又走近了一步。尽管国会领导人就2024财年支出上限达成的协议将减少政府关门的可能性，但是在1月19号和2月2号这两个拨款截止日期到来之前，国会仍然面临挑战。这个星期国会议员已经结束了假期，将会返回华盛顿解决政府面临关闭的问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星期日在一份联合声明里面表示，非国防支出部分将令民主党能够保护退伍军人福利、医疗保健和营养援助等关键国内优先事项。而约翰逊星期日在写给共和党同事的一封信里面则说，虽然这些最终支出水平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亦没有好像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所希望的这样削减这么多支出，但这一协议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一是向前推进进程，二是在最高限额内重新安排资金的优先次序，以实现保守派的目标。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前往约旦和卡塔尔进行一次访问，这个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以来布林肯对中东的第四次访问，旨在期望联合地区伙伴防止战争扩大到加沙以外地区。下面请听报道。继星期六国务卿布林肯在伊斯坦布尔和克里特岛分别和土耳其和希腊领导人进行会面之后，他星期日在安曼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外交部长艾曼萨法迪。布林肯向约旦国王保证，美国反对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同时他希望启动有关战后加沙未来的会谈。约旦国王则话俾布林肯听，美国在迫使以色列立即停火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警告加沙战争继续下去将会产生灾难性影响。之前华盛顿曾经多次明确表示，华府不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永久停火，因为这样做只会俾哈马斯喘息机会，之后仲会再次发动袭击。哈马斯之前亦有违背以色列同哈马斯协议嘅记录。目前美国希望以色列嘅阿拉伯邻国喺战后加沙嘅重建、治理同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喺美国睇嚟，以色列嘅攻击能够消灭自2007年以嚟一直统治加沙嘅哈马斯。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话讲，美国代表团这次访问中东的目的是先收集阿拉伯国家对加沙未来的看法，然后再向以色列提出各国的立场，但他亦坦承各国立场会有很大差异。星期日，中共外交部宣布要对五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以回应美国新一轮对台军售，以及美国对中国实体和个人所实施的制裁。但外界分析指出，这一制裁只具象征意义，对这些企业并没有实质影响。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 中共外交部宣布对五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这五家受制裁的美国军工企业包括贝尔陆上和武器系统公司、联合技术系统运营公司、宇航环境公司、Viasat 公司和 DataLink Solutions 公司。中共外交部宣称，这一措施包括冻结上述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和合作等活动。中共外交部还表示，美国需要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单边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但是北京没有指明这一制裁是回应美国对台湾的边项军火交易，以及美国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边项制裁的回应。美联社和彭博社分析认为，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制裁会对这几家美国军工企业产生什么影响，但鉴于美国国防制造商和军事服务提供商通常不在中国开展任何商业活动，亦不向中国出售产品，因此这类制裁通常只是象征性的。面对台海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华盛顿曾经多次警告中共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否则将会铸成大错。而在上个月，美国针对新一轮对台军售的时候表示，这个将有助台湾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和维持可靠的防御，并有助于维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五角大楼还指出，意义的军售将会通过增强作战准备能力来提高台湾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5号在华盛顿召开三国印太对话，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的举措。下面请听报道。过去一年，包括美国、日本、南韩三方元首峰会、美国、澳洲部长级諮商以及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及外长会议等双边与多边场域的联合声明，凸显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已经是国际间的高度共识。1月5号，三国在首次召开的印太对话上再次对台海议题公开重新坚定立场。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南韩外交部部长助理郑炳元、日本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局长河边贤裕6号发表会后联合声明，除了提到北韩非法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威胁，还重申美国、日本、南韩坚决维护国际法，包括航行以及飞行自由。美国、日本和南韩重申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对国际社会安全繁荣至关重要，针对中共近期在南海的非法海事主张与升高情势的危险行径，三国重申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的举措。会中还讨论各国印太方针和合作机会，重点是与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三国认为印太三方对话是伙伴关系新篇章，也是加强和更紧密协调美国、日本、南韩全球政策的重要一步，将会每年召开三边对话会议。南韩的韩联社报道，郑炳元并分别与康达、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主任瑞普胡伯举行会谈，就加深南韩美国同盟和南韩美国日本合作、主要地区及全球冲突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商定今后积极推进南韩和美国高层级交流，并加强延伸核阻，反制不断升高的北韩核武器以及导弹威胁。台湾将在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选前最后一个黄金周日。 三组正副总统参选人不约而同在1月7号选在台湾南部的高雄举行造势晚会，向选民呼吁进行拉票。下面请听报道。台湾大选前的最后一个超级礼拜日，执政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曾经说，这次选举是在民主与威权之间作选择。他礼拜日在造势晚会上说，未来他将团结守护台湾，稳定带领台湾向前行，坚定信赖台湾。已经担任两任总统，因此而无办法参选的蔡英文总统前往站台拉票的时候强调，民主路要一直走，要支持赖清德和萧美琴，让台湾继续走向世界。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则主张与中国加强对话与交流，降低两岸的紧张局势，以避免战争。目前担任新台北市长的侯友宜说，他如果当选总统，不单止要和平尊严、公平正义和清廉勤政，仲会结合志向一致的人，与所有的在野党组成有权有责的联合政府。代表民众党参选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则希望给台湾的选民在蓝绿之外提供白色的第三种选择。北京和华盛顿都十分关注这次台湾大选的选情和选举结果。好多海外的民众亦回到台湾参与这场民主盛会。海外助选团旧金山分部委员杨海平1月7号在国民党举行造势会场对本台记者说，从旧金山回来支持反共，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我觉得台湾是好好的典范，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好好的民主榜样。我相信国民党在内政来讲会比民进党做得好，但是对外政策仲是要配合美国反共政策，国民党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中国大陆是没有民主的地方可以跟大陆谈判，但不能够投降，这个是对国民党最大的期望。希望台湾国民党能够带给中国大陆民主。当日参与民众党选前造势的当地民众谢先生表示，我支持柯文哲，我好少再投票，我是觉得他是唯一一个让我有启发有感动的候选人，他清廉爱乡土科学理性，是我觉得好好的总统候选人。两岸问题我觉得他可以处理，现在台湾的人不会想台独和统一，只是想维持现状。博爱国小家长会长洪慧少前两个星期参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环岛拼图活动的时候强调说，要选对的人。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雨心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